好，以赛亚书53章，应该是说从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是最后一首的仆人之歌。在这最后一首仆人之歌里面，神就启示了他要借着他的仆人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是如何来成就的，乃是他的仆人要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要担当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来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既然在最后一首仆人之歌告诉我们他如何来完成他拯救的工作，而且是借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仆人来完成的，因此在这首仆人之歌紧接着我们今天看的54章55章，神或者说以赛亚先知他就发出邀请，邀请人对神借着他仆人所做的工作来做出一个回应。在第42章开始，第一首仆人之歌，然后49章第二首，50章第三首，52到53章第四首，神已经把他差他的仆人要做的工作不但是完成拯救，并且他的仆人要在地上设立公理，而且他要执行君王的统治。所以这四首仆人之歌清楚地讲述神拯救的工作，以及神他要做出的拯救的行动。对于神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人类要做出什么行动呢？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要做出回应，对神为我们人类所做的，我们的行动是向神他所做的工作所预备的救赎做出回应。所以在53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仆人已经把神拯救的工作完成了，一切神差他来做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人类就要对这个仆人的工作做回应，这个回应的路已经被打开了，我们人针对仆人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救赎，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回应。所以在54章55章2章都是提到应该有的回应，但是在54章这个回应基本上是对蒙救赎的百姓发出的邀请，而55章则是向全人类全世界的人所发出的一个邀请。在54章我们会看见以赛亚先知他继续的使用以色列和锡安或者说是耶路撒冷这个意象，也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继续的讲论神属灵的拯救。而在54章特别是讲到已经蒙神的救赎的这一些百姓，也就是蒙神救赎的百姓所形成的这个团体，用我们新约的话说就是教会。所以54章继续用以色列继续用锡安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意象来讲到这些蒙神拯救的团体，也就是教会所具有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在这个讲论当中，先知特别说明教会不是一般的这种生产的方式，教会的产生是以超自然的出生而产生教会，而教会神也预定了教会是要增长的。不但如此，蒙拯救的百姓在神的眷爱之下他们是安全的，但是这一切 都是因为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是基于神的本性跟品格，所以以超自然的出生，神创造了教会，而神也预定教会要生长，要增长，并且神自己的本性跟品格就保证了教会是绝对的安全。同时神的本性跟品格就包含，就带出神自己，他对立约的百姓，对蒙拯救的百姓所具有的爱，这个立约的爱是永恒的，而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平安的约也是永恒的。所以是基于神自己他的本性，他的品格，他立约的爱和他这个平安之约的永恒性，因此神的百姓不需要再惧怕，因为神会信实的来继续不断的来提供他们这个拯救，一直到神君王的统治，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完全实现为止。好，所以我们看54章，以赛亚先知他就发出邀请，但是这个邀请本身是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吩咐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呼，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这个不能生育的要歌唱，你这个不能生孩子的要欢呼，你这没有经过产难的要发扬声的来欢呼。所以这个被呼召的对象是不能生育的，不能生育就是指是不能生孩子，但是同时以赛亚加上一个描述说他没有生养过，也就是说因为不能生孩子，所以呢是没有孩子，所以再加上一个说明，他是没有经过产难的，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过的。所以现在先知吩咐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呼，但是他说明原因，其实吩咐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呼，在我们今天的常理来看，这是反常理的，因为他不能生育孩子，为什么要吩咐他欢呼呢？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就说明理由是，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个没有丈夫其实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弃妇，是被离弃的妇人。既然这位妇人是被离弃的，所以她没有丈夫照顾，也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怀孕生子。那当然用被离弃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回到锡安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因为在第50章神说他给犹大给他百姓的母亲休书，也就是被遗弃的意思，就是被休掉的妇人。所以理由为什么不能生育的妇人以赛亚命令他要欢呼呢？理由是这个弃妇比有丈夫的妇人儿女更多，有更多的儿女，有丈夫就有机会生育儿女，但是这个被遗弃的妇人没有丈夫的照顾，也没有机会怀孕生子。然而现在却说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理由为什么她要欢呼呢？理由是她会比有丈夫的妇人有更多的儿女。其实当我们听见以赛亚先知发出这样的命令，以及这个应许，这个弃妇不能生育的妇人，没有孩子的妇人，她会有比有丈夫的妇人更多的孩子，这是 指向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背景。在旧约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是不能生育的，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这位不能生育的撒拉，他却要生出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的儿女。但是他不能生育，事实上到了创世纪第十八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预言了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家里面的一个仆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神说不是的，是要从你本身所生的。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神更进一步说是从撒拉所生的。所以到了十八章，神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就预先告诉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撒拉听见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预言，他就偷笑，在帐篷里偷偷的偷笑。为什么？因为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月经断绝就是不可能再生孩子的。但是神问他说你为什么笑，他否认他笑了。神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位不能生育的撒拉，他是怎么能够生一个儿子呢？其实是神自己的大能行了神迹，使这位月经已经断绝不能生育的妇人生了一个儿子，而且从这个儿子就生出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所以现在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她是怎么样能有许多的儿女呢？照样就如神行在撒拉身上的工作，神的大能行了神迹让撒拉生个儿子。因此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她怎么像撒拉一样有许多的儿女呢？也是出于神超自然的工作所产生的。换句话说，就是最后的一首仆人之歌向我们启示了神所拣选所高立的这位仆人，他借着他所完成的拯救的工作，于是产生了许多的后裔。因此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这位仆人耶和华定义使他压伤，耶和华使他成为赎罪祭，但是借着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就产生了后裔，他会看见他的后裔。于是这位仆人的后裔成为现在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的后裔。换句话说，这位 不能生育的妇人他将有许多的儿女，这许多的儿女是怎么有的呢？乃是耶和华的仆人所完成的拯救工作而产生的这个后裔。换句话说，就是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也就是教会。所以所有蒙拯救蒙这位受苦的仆人所救赎的，而成为蒙拯救的百姓，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有的这些属于神的蒙拯救的百姓，都是出像撒拉生以撒一样 他们的出生都是神超自然的工作所产生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乃是一种超自然的出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神自己所做的拯救工作，而产生的，而得着的一批蒙拯救的百姓。这也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听不懂，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可以再见母腹再出生一次呢？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从水和圣灵生，这是神超自然的工作，但是是基于他的儿子所完成的救赎而产生的一个工作。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圣灵的工作，用风做比喻，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没有办法查验，但是我们从风所做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知道风的存在。我们听见风的响声，你听到树叶刷刷在响，你知道风在吹动，所以叶子就发出响声。圣灵的工作，凡从神生的也是如此。因此这个其实还是用以色列或者说锡安的背景，因为他以色列或者说耶路撒冷或者说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罪，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于是耶路撒冷城变成荒场，所以圣经就用他不能生育来描述他们被掳的一个光景，因为所有的百姓都已经被掳去。好，但是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先知以赛亚吩咐说，你要欢呼，原因是你会有很多的儿女，比有丈夫的妇人有更多的儿女。那当然这其实就是指向教会，所有蒙救赎的人应当欢呼，因为他们都是经历了神超自然的工作，从神而生的，成为神的儿女。但最后，但是这个命令的末了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就强调这个命令和这个应许是十分可靠的，是可信靠的。但是接下来就发出第二个命令，向这位妇人发出第二个命令，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首先吩咐这个妇人，不能生育妇人要欢呼，接下来吩咐这位妇人要扩张她的帐幕。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这个家庭的帐幕是由什么人来支搭这个帐幕呢？是由妇女来支搭帐幕，一直到现在在阿拉伯的世界仍然是这样。所以一个家庭的帐幕在古代是由妇女来负责支搭这个帐幕和维系这个帐幕。因此现在以赛亚就吩咐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他说你要扩大你住的地方，因为要扩张你的帐幕，也就是要扩大你住的地方，你的帐篷你要把它扩大。如果要扩大这个帐篷，所以呢帐篷里的幔子你也要把它伸展，而且他说不要限制，要尽量的伸展。既然要扩大你的帐篷，所以呢也要放长你的这个帐篷的绳子，要坚固这个帐篷的橛子。换句话说，命令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扩大他居住的地方。所有这些扩大居住的地方的工作，扩张帐幕、 这个张大这个幔子，放长绳子，坚固橛子，所有这个扩大居住地方的工作都是为什么来做准备呢？是为这位妇人，她将会有更多的儿女，她儿女的数目将会不断的增加，为这个她儿女的数目将会不断的增加来做准备，所以要扩大她居住的地方。然后照样以赛亚先知提供一个理由，为什么命令这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扩大居住的地方来为要继续增加的儿女做准备呢？理由是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换句话说，理由是神给他一个应许，神应许这位妇人他要向四方扩展。换句话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妇人其实就是一个好像说拟人化，把教会把蒙救赎的百姓拟人化，好像一位妇人。所以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所说的就是蒙救赎的百姓要向四方，向左向右其实就是东西南北都包括在里面，要向四方扩展，也就是蒙救赎的百姓将渗透全世界，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或者说要得着列国为业。换句话说，这些蒙救赎的百姓他们要渗透到全世界，他们要使列国的人也成为后裔，因为要得列国的人为产业，使列国的人也成为后裔，使荒凉的城市再有人居住。这又是用被掳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当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百姓被掳，城市就变成荒凉，没有人居住。但是现在要让这些荒凉的城市再次有人居住，是什么人住在其中呢？就是被这个妇人的后裔居住在其中，也就是被蒙救赎的百姓居住。所以这个应许所说的，神强调借着他的仆人的工作，他要使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得以应验，得以成就。因为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将扩展到全世界，要得列国为业，全使得世界上的人都成为蒙救赎的百姓，都成为这位妇人的后裔，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所有荒凉的城市能够再次有人居住，被所有这位妇人的后裔蒙救赎的百姓所居住。那么这是神借着这位仆人的工作来成就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当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神没有告诉他神指示他的地方是哪里，但是先吩咐他他要离开他的本家。亚伯拉罕就顺服，他没有二话，他就照神所说的就离开了他的本地本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当然神会在路上就指引他往哪里去，但是神同时给亚伯拉罕应许，要使亚伯拉罕的名成为大名，要使他的国成为大国，而且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同时神说，凡是给你祝福的，神也要祝福那个人，凡是咒诅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咒诅亚伯拉罕。最后神说，我要使万国因你得福。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但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最终的目的是神要赐福给万国的人。所以并不是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好像我们其他 这以色列外邦人是不在神的拣选之内，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是包含全世界的人，只是神已拣选一个人，而这个人他做出顺服的回应，所以神就给他应许，神要赐福给他，并且是借着赐福给他使得万国因此都能够得福。这也是为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虽然后来确实亚伯拉罕后裔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人数在埃及增长，出埃及的时候男丁有60万，但是其实这个应许最终的应验乃是应验在神借这个仆人所做的工作，使得所有蒙拯救的百姓称为神的儿女，而这些这个蒙拯救百姓不限于是只是以色列人，乃是全世界各方各国 各国各族各方的人，列国的人，他们都得以因着这位仆人的工作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借着这个仆人来成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诗篇第二篇，神也曾经给大卫，神和大卫立约，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使得大卫的国度成为一个永远的国度，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来做王，做神国度的君王。所以在诗篇第二篇，神对大卫王朝的君王给他一个应许，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你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现在这个不生育的妇人，他的儿女他们要得列国为产业，要得列国为田产，这也是应验了在诗篇第二篇神对大卫王朝君王的应许。换句话说，这个命令是吩咐教会，是命令教会必须积极的，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向万国万民宣讲福音，也就是向万国万民来宣教，让教会可以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他就向门徒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借着他的死跟复活，他已经得胜一切的仇敌，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意思就是他将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开始他这个除去一切反对势力的一个君王的统治。因此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这个大使命其实就是这里以赛亚先知对这位妇人给他的第二个命令，也就是给所有蒙救赎的百姓，给教会的命令，教会要不遗余力的来向万民宣教，使蒙救赎的人数可以不断的增加，使得教会可以增长。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给这位妇人第三个命令，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你不至蒙羞，你也不要抱愧，因为你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因为好，这里又有一个因为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里有三个因为，第一个，这个命令本身是吩咐不要惧怕，不要抱愧，然后说因为你不至于蒙羞， 因为你不及受辱，因为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三个因为可以说是说明为什么命令他们不要羞愧，但其实同时乃是提供一个保证，保证他们不会再羞愧，所以才吩咐说你们不要羞愧。所以呢，这是具有说明性质的一个保证。而这里重复出现的几个字，蒙羞、报愧、受辱、羞愧、羞辱等等，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些字本身可以说都是同义词，羞辱也好，羞愧也好，报愧也好等等，是同义词，所表达的意义是类似的。但是这是跟第一个命令，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的不能生育有关，因为在古代的世界，不能生育是非常大的羞耻。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也是不能生育的，所以她的丈夫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位妻子毗尼拿就常常嘲弄哈拿，常常耻笑她。所以在古代的世界，不能生育是极大的羞辱，因此这些不能生育的妇人，她们一生都蒙受这种羞辱的痛苦。当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几位不能生育的妇人，不但是撒拉不能生育，利百加本来也是不能生育，以撒为她祷告，神垂听以撒的祷告，所以利百加就怀孕生了双生子以扫跟雅各。拉结神也使她不能生育，但是后来神眷顾她，使她首先生了约瑟，然后生了便雅悯。参孙的母亲也是不能生育，以利沙也曾经使一位书念的妇人也是不能生育的，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所以你知道在古代的世界，不能生育的妇人是一生蒙受这种不能生育羞辱的痛苦，所以从幼年到寡居都是如此。这个幼年平常就是讲到他结婚的时候，一直到寡居，他一生都承受这种不能生育的羞辱所带来的痛苦。但是现在神吩咐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报愧。神说明为什么，但其实这个说明其实是一个保证，提供一个保证，保证他的不能生育都将成为过去，都将不再被纪念，都将被忘记。所以他说，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辱，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也就是说，这个不能生育的羞辱都要过去了，都不会再被纪念了，会完全被忘记了，因为他将要有许多的儿女。好，以赛亚同样的用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的羞辱来说明罪所带给这些蒙拯救的百姓，在过去没有蒙拯救的时候，罪带给我们一切的羞辱，一生活在这种罪的羞辱当中。但是蒙了拯救，神宣告说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所有蒙拯救的百姓都不必惧怕，也不必报愧，因为他的仆人，神的这位受苦的仆人的工作，把罪带给人所有的羞辱都除去了，把罪带来一切神的愤怒都把它除掉，而且是永远的除掉，这所有的羞辱都不再被纪念，并且将被忘记。所以这是第三个命令，吩咐这位妇人不要惧怕，不要报愧，因为所有不能生育的羞辱都要成为过去。对于这位妇人来说，她成为有许多的儿女， 但是也是同时象征我们所有罪人是蒙受罪带来的一切的羞辱。在神儿子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中，这所有的羞辱都要被除掉。但是同样再一次提出命令的理由，这个命令的理由其实不但是第三个命令的理由，也是上面所有第一跟第二个命令，等于说是全部这三个命令的理由。神命令这位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呼，命令他要扩张他的帐幕，也命令他不要惧怕，不要抱愧，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被称为全地的神。所以以上这三个命令，为什么不能生育的妇人能够欢呼？为什么他要扩张他的帐幕？为什么他不要再惧怕和不要再抱愧？因为基于神自己的本性跟品格。所以首先这里提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位妇人不能生育的妇人拯救他的这一位是创造他的，同时也是创造他的。所以造你的，这说明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万有，他是创造者。他不但创造宇宙，创造人类，他也创造以色列。我们已经说了，他以大能把奴隶，把这一群奴隶从埃及拯救出来，在西乃山他们成为自由，于是可以形成一个国家。所以神创造了以色列，但是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也就是教会，我们也是神所创造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和合本翻成 新造的人，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He is a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神施行的，再一次施行的创造的工作。第一次的创造被罪摧毁了，亚当跟夏娃在撒旦的试探之下落入了罪中，成为悖逆的整个我们人类的族群。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就是以赛亚耶利米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个坏到极处不仅是说我们人心的邪恶和诡诈是极其的邪恶，极其的诡诈，坏到极处意思就是说不能再修补了，不是把旧的修修补补，乃是必须换一个新的。所以神他实行了一个新的创造，旧的罪带来的死亡的刑罚，罪 带来死亡罪的奴役，这一些在十字架上基督都已经偿还了罪的刑罚，死亡的刑罚也断开了这个罪的锁链。但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神做的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神就执行了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我们蒙拯救的人，我们成为一个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好，所以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万有，他创造以色列，他也创造了教会。而神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是用夫妻的婚姻的关系，造你的这位创造你的神乃是你的丈夫。其实这个用丈夫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说明这是刻意形成的一个关系，这是神刻意形成的一个关系。那么 丈夫这个婚姻的关系可以说强调两方面，一个这个关系是个永久的关系，所以我们常说婚约是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今天这个社会谁轻易的就可以离婚，这些是违背了神创造和设立婚姻的旨意，所以用这个他是你的丈夫来表明这个造你的神跟你之间，跟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之间，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这是刻意形成的一个关系，而着重的是着重在这是一个永久的关系，也要求彼此的忠贞。好，不但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而且神进一步指出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名其实就是神自己，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不说神自己而用神的名？名字是在希伯来人的概念里面，就是把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把他显明出来，所以神用他的名字来启示，来做他的自我的启示，他借着他的名字启示他自己的本性跟品格，所以这个耶和华就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已经一再说是神差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其实是说你的名字耶和华你的名字是什么，具有什么意义，我怎么回答，我怎么去向那些百姓说是谁差我的呢，是谁差我去的呢？于是神就给他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神说我是，我是最基本的意思是指明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神是自我存在的。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是被造而有的，但是神是自我存在，但是同时我是也是很基本的启示，神不但是自我存在，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自有永有。但是不但如此，这个名字我们已经说了还有很丰富的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我是也是强调神的不改变，我是昨日今日到永远，神是不改变的。我是也是强调神的同在，无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神说我是我都在那里，我与你们同在。当然这个就隐含了神的无所不在，但是我是也是强调神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他是信实的，他会信实的来成就他的应许。我是也强调他拥有绝对的权柄，我是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只有神是真实的，也只有他有绝对的权柄。我是也是强调他的能力，唯有他无所不能，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我是等等很多我们可以继续的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了神的本性和品格，但是万军加上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万军其实就是指向这些天使，神所创造的天使，所以天使被称为是诸军啊，好像是一支军队。耶和华乃是统管千万天使的元帅，所以这里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统管千万天使的元帅，所强调的是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是无限的。神的权柄跟能力是无限的，他不但管理统治他所造的万有，他也统管一切的天使，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 乃是强调神无穷的大能，强调神无限的大能，无比的大能。所以神的能力可以成就他一切的应许，神的能力能够拯救他的百姓。他不但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且神是你的救赎者。这里说救赎你的，其实是 your redeemer， 是你的救赎者，是以色列的圣者。这又是回到以色列的，是神立约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是你的救赎者，我们已经说了，在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个至近亲属这样的一个概念。至近亲属能够付出一笔赎价，去把他的兄弟的田产房屋把它赎回，或者付出这笔赎价去把为奴的兄弟赎回。这叫做至近亲属有这样的一个赎回的特权。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也就是他正如是至近亲属的身份，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他们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但是这位神是这位妇人不能生育妇人的救赎者，表明他是教会的救赎者。他是以他的仆人牺牲的死亡作为赎价，来把教会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自己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赎价，神是以他的儿子牺牲之死来付了这个赎价，所以把我们从奴隶的身份，罪的奴隶的身份中拯救出来。不但如此，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表明神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这位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但这位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圣洁的。那我们已经一再的说，在圣经里面，神的圣洁跟神是创造者这两个概念，这两个主题经常是被并列在一起。也就是说，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义乃是唯独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和一切的受造之物是有分别的。圣洁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神是圣洁的，唯独他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其他都是受造的，所以他跟所有的受造物是有别的，他是超越整个受造的世界而存在，他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因此他是绝对的超越。基于这个神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这个基本的意义，神和我们这些罪人也是在道德上是有分别的。在道德上我们是邪恶的，但是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所以神是圣洁的这个概念在以赛亚书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他自己被差遣的时候就是看到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圣洁，然后他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因此他说祸哉我灭亡了。神的圣洁他是分别出来，跟一切受造物有分别，他在道德上是绝对的，绝对的完全，以至于他也要求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必须也活出他这个圣洁的品格。也就是说我们也必须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必须跟这个世人是有分别的，我们要除掉一切的污秽，我们必须是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圣洁对我们的一个意义， 神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活出他这个圣洁的品格。所以在立位记里面，神一再的对以色列人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但是最后第四，他被称为全地的神。他被称为全地的神，再一次强调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全地，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好像失控，他照顾不到了，他管不住了，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蒙救赎的百姓不必惧怕，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在他的救赎救恩之下是安全的。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以赛亚书里面对神这样的描述，经常以赛亚先知就是把一个一个对神的描述把它堆积在一起，而且在这里提到的是前面我们已经不断看到，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创造以色列的，这些在前面我们都已经一再的看到以赛亚先知不断的在重复。其实这些对我们今天蒙救赎的百姓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就是徒有这些知识，也许有时候连知识都不清楚，如果真的请我们来把这些描述神的头衔啊或者称号，我们去跟别人解释，我们能不能够很清楚的把它说得清楚呢？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如果只是有这些知识，我们没有按着这个真理来对待这位神，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枉然的。因为神不会问我们，我给你一个考试，我出一个考题，给你一张考卷，你来回答一下。神是要我们这些他所创造，而且是他所救赎，他再一次实行一个新的创造的人，我们要真正的活在跟他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也就是一位创造的神跟一位受造的人类，一位拯救的救赎主跟被救赎的神，要我们活在一个对的关系，跟他之间对的关系。所以这些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跟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他的本性，他的品格，但是他也启示了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是你的救赎者，是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你的丈夫，这个关系是在这些神启示的真理，关于他自己的本性跟品格的真理之下，我们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经常去默想。我们如果不默想，不把这些真理常常放在心里面去反复的去思想，这些真理不会进入我们的心，永远只停在头脑上。所以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就是跟我们所知道的是往往背道而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活在叫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创造者跟我们之间，以及救赎者跟我们之间，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下。所以怎么样让这些真理可以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真正去活出来的一种生活呢？就是要常常去默想，要花时间常常去默想这些真理。所以我自己常常就是用很多的零碎的时间，就是把这些圣经关于神的真理在我的心里面去反复的思想。 当我们花时间去反复思想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种真正的领悟了解是跟我们的心可以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再是好像知识对我们来讲，我们听完了就好像没有听过一样，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我想这些我们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说不定我们还是不记得。但是如果说圣灵把我们的心打开，他来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属灵的认识，属灵的领悟，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去照这个真理来生活，你就有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说啊，是神掌管一切，都是嘴巴讲，可是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不是你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信念都在你的心中来影响你做任何的决定。我们生活一事情发生，我们就想人的帮助，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我们就做这个，我们就做那个。但是我们有没有第一件事情，我自己现在第一件事情，我先祷告，我就先祷告。因为先祷告，我就是承认他是神，承认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来到他的面前，我来先向他承认他是掌管万有的神，然后下一步我就会来寻求他的恩典，也来想要寻求明白他在这些事情当中他怎么样来把他的旨意向我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生活，我就说这些东西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这太麻烦了，生活太麻烦了，我什么事情都要这样去到这位神那里，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什么事情好像都要费心， OK， 还要听见又听不见，然后呢怎么办？这也是显出我们到底有没有蒙救赎。你真的是蒙了拯救，你知道你得的是不配得的恩典，你真的认识这位救赎你的是谁？这是一种你会有出于对神显出的爱，我们会有涌流出我们对他的恩典和爱的一个回应。所以我想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从来不觉得烦，我们从来不觉得跟爱的人在一起，我们跟他讲话是很烦的事情。你只有跟你讨厌的人在一起，你就觉得很烦。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今天其实花多一点时间讲这个，因为我就觉得说每一次都是把这个照本宣科给大家背一遍，我就说再说一遍，可是呢然后我们还是依然故我，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每个礼拜天听完了还是照样生活，那我们真的是将来站到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按着他的话来审判我们，意思就是说他按着真理来审判我们，我们知道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活在，把它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好，但是接下来神说，因为他说，因为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这个因为就把第六节到第十节跟一到五节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因为是进一步说明神他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所以现在神说他这位丈夫要招把他所弃绝的妻子把他招回来。那这个是基于前面第五十章神宣告说他把他休掉，把锡安休掉，耶和华说我休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把你们卖给 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所以还是用这个休妻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神休他们，把锡安神的妻子休掉，是因为他们的罪孽。锡安因为他们的罪被休，但是这个说现在他要把被离弃的妻子招回来，也是有耶利米书的背景。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先知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这是生命记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可是神说什么？但是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神虽然因为这个妻子的罪把他休了，但是神说，你虽然被休掉，你还是可以归向我。而这个同时就是指向何西阿书。何西阿先知，神差他去娶一个淫妇，来象征以色列的罪，他们离弃了这个拯救他们创造他们的神。但是没想到何西阿娶了这个淫妇，在被何西阿娶了她之后，他又再去行淫。因此何西阿书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其实不是爱另外一个淫妇，就是说你再去爱这个淫妇，就是他被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神吩咐何西阿把他这位又再去行淫的妻子把他赎回。于是他说，我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所以神他现在宣告，他要把被遗弃的被弃绝的妻子把他赎回，而神保证他要赎回他们。所以神就说明原因，他提出理由，他要召回他被弃绝的妻子，乃是基于神自己的品格。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却要施大怜悯。 这里是怜悯 compassion， 施大怜悯将你收回。所以神的怜悯，他的大怜悯征服了他过去离弃他的妻子对妻子的离弃，所以他要以他的大怜悯把这个妻子收回。在这里强调的对比是这个片时，原文是 little moment， 很小的片刻，跟 great compassion， 极大的怜悯。所以这个对比是很小的片刻和极大的怜悯。神说，我离弃你只是很小的片刻，但是我会以极大的怜悯把你收回来。所以神要召回他被离弃的妻子是基于神的品格。很小的片刻对我们这些人类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一个世代我们觉得很久，但是在神而言，他是超越时间，在他更大的目的旨意和目的当中，对神来说只不过是片刻。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说，在神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觉得是很小的片刻，可是在神更大的旨意跟目的中，这只是片刻而已。所以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来信靠他，也许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觉得时间很长，觉得很久，为什么神还不做出行动？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神有一个更大的旨意跟目的，在他更大旨意跟目的，他来按他的时间表来行事。我们觉得很长，神只是很小的片刻，但是他说他的怜悯却是极大的怜悯，基于他极大的怜悯， 他要把他的妻子收回来。所以我们记得出埃及记，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摩西一再为神的百姓来祈求，于是神就向摩西启示，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怜悯是神的本性，而且他的怜悯是极大的怜悯。我们已经说了，怜悯这个字是指对于因为罪所带来的各种的受苦，在这样子因为罪带来的各种受苦之下的人，神透过我们的眼睛看，透过我们的感觉来感受，也就是感同身受，神可以感同身受罪带给我们各种的受苦，以至于他做出行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真正的怜悯是一种真正的感同身受，既然是感同身受，就不会不做出行动，神就会做出行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跟怜悯。所以神说他以极大的怜悯把他这个离弃的妻子收回来，当然还是在53章的背景之下，是借着他的仆人完成了救赎工作。但是神说他为什么召回妻子，第二个基于神第二方面的品格，他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里强调的是神的愤怒和神永恒的爱，我们中文翻成慈爱，神的愤怒跟永恒的爱形成一个对比，也是把片刻的很小的 little moment， 片刻的掩面，神向他的百姓掩面，和神永恒的爱 eternal love 来形成对比。那我们已经说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神不是像我们人发脾气是一个情绪的变化，他也不是像我们是出于自我中心，神的愤怒是神圣洁的品格，圣洁的本性和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神对于罪有一个个人性的极深的厌恶。我们知道圣洁就是表示说唯独神是神，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而罪是什么？罪就是悖逆神，不尊他为神，要悖逆他以自我来取代神。这是为什么神的圣洁对罪有一个个人性的极深的憎恶，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要以他的大能对罪做出一个毁灭的反应。所以神的愤怒是一个客观的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审判和刑罚，神对于罪恶做出一个决断的行动。所以神的愤怒，一个人经历神的愤怒的时候，这里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神向这个人掩面，好像神掩面不看他。当我们经历神的愤怒，神向我们掩面，意思是指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神的恩宠，我们在神的愤怒和刑罚之下，神向我们掩面，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和恩宠。然而这里神说他的愤怒虽然像洪水仗义，但是只是短暂的时间，他的爱是永恒的，是永远的。这个字我想牧师也讲过，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希伯来文就叫 hesed， 牧师说他学希伯来文他就背这个黑色，他就可以记得住这个字 hesed。 这个字呢没有办法用单一的一个英文字或者单一的一个中文字来把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全部涵盖，但是通常这个字基本的概念是一个热烈的忠诚，一个 passionate loyalty， 一个非常热烈的忠诚，特别是一个上级的人对待下级的人显出一个热烈的忠诚。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基本的用法 是指立约的义务，在立约的关系之下所当尽的义务，必须对这个约持守忠诚，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忠诚。所以神对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他是以热烈的忠诚来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他对他百姓的忠诚是超越了任何法律的义务，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因为这个约是一个法律上生效的约，所以我就尽法律的责任法律的义务。神对他的百姓所显出的忠诚是超越任何法律的义务，他热切的关心他百姓的福祉，一切的福祉就表现在他向他们显出的恩典、怜悯、不止息的爱、恩慈、信实等等。所以这个字呢，你可以翻成恩典、怜悯、信实、不止息的爱，都可以包含在这个 hesed 这个爱这个字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爱，神要把他的百姓收回，使他们享有重新享有神的同在和恩宠，乃是基于神对他百姓这个忠诚的爱。神在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是热烈的热切的寻求他们一切的福祉，而神这样的一个忠诚的爱表达在神对他们所显出的恩典怜悯，而这个爱最彻底的表达就是神以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祭，来满足他自己公义的怒气，来使他的百姓与他和好，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所以为什么神的愤怒只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他基于他这个立约的爱，是永恒不改变的立约的爱，他要再一次来把他们收回，他要除去他对他们的愤怒。但是神接着说，他说这对我就好像挪亚的洪水。我们晓得挪亚的洪水是神向那个挪亚那个世代的人发出的愤怒所施行的刑罚，但是当洪水临到全世界的时候，神的恩典拯救了挪亚全家。洪水之后，神就跟挪亚立约，也和一切的活物立约，神说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并且神以洪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洪就成为一个可以看见的记号，来保证神应许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这个应许是确实可靠的。现在神应许锡安，他说他不再向他发怒，也不再斥责他。神应许这些蒙拯救的百姓，神不再向他们发怒，也不再斥责他。神说正如他怎么样跟挪亚立约，他起誓不再使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照样神现在应许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不再向他们发怒，也不再斥责他们，而且神说他是以启示来保证他这个应许的实在确实性。换句话说，还是基于神的仆人所做的工作，牺牲的死亡，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所带来的果效，神给他的百姓蒙救赎的百姓这个应许，他不再向他们发怒，也不再向他们斥责他们。但是为什么神要启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无谎言的神，既然他是无谎言的神，他不需要启示，因为启示基本上在旧约里面就是人呼召神来为他作证，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所以神不需要启示，神是无谎言的神。这是神抚救我们这些人类，他顾念我们的小信，所以他抚救我们， 他以启示，好像我们人类启示一样，来保证他的应许是确实可靠的。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就是表示神的旨意不会更改，他这个应许是绝对实在可靠的。好，但是最后说，因为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这个爱，立约的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这个因为就再次进一步说明他前面这个应许，他说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神是把他恩典的应许所具有的永恒性，所具有的不改变的性质，来跟山岭跟山丘的永久性来形成一个比较。因为在我们人的眼里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山岭或者山丘更坚固、更确实、更具有永久性。我们觉得这个山岭跟山丘好像是就永远在那里，这是在人的眼光来看。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以一些应许，创世纪49章、生命记33章都描述说，神要给的应许像永世的山岭一样，也是表明在人的观念里面，山岭山丘是具有永久性。但是神现在把他恩典的应许所具有的永恒性和不改变来跟山岭的永久性形成一个比较。神说这个在你们眼里面看是有永久性的山岭，跟我的应许所具有的永恒性和不改变来比较，就都成为不牢固了。大山是可以挪开的，小山是可以迁移的，但是呢，唯有我这位创造者，我是永恒不改变的，我立约的爱也是永恒不改变的，是永远的。我永远信实的来以恩典和怜悯来对待这些蒙救赎的百姓，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过犯，来救他们脱离死亡，到他完全实现他自己的国度。所以神不但提到他的爱是永恒的，他说我平安的约也是永恒不改变的。神的拯救成为神和我们立约的基础。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使罪得赦。所以耶稣的死亡使得带给我们拯救，站在这个拯救的基础上，神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但是这个约神说是一个平安的约。我们说耶稣在离世之前最后晚餐，他应许门徒，他说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这世界所赐的。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平安在希伯来的观念，这个字本身是完全，是全部，是健全，是和谐的意思。所以平安所具有的概念不是只是消极的说免于危险、免于灾祸，平安是积极的祝福一个人能够得享神给人、神赐给人一切的良善。这个包括全人的兴旺，身心灵精神，特别是属灵上，那都能够得到这个兴旺，同时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能够有和谐。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神的儿子完成了救赎， 带给我们的平安，首先是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我们和神和好。但是带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与神和好同时，也进一步带来我们和人之间的和睦。不但如此，平安既然是全部，是完全，所以这个救恩也会带来我们全部整个人能够蒙拯救，得以成为完全。所以神这个平安的约是永恒的，神基于他自己的永恒性和他的不改变，因此他立约的爱以及他借着他儿子的死跟蒙救赎的百姓所立的这个平安的约是永恒的，是比我们人类看来具有永久性的山岭还要稳固不改变。所以跟神的永恒不改变来比较，山可以移开。确实我们从小就听一个故事，愚公移山，就是一铲一铲的把一个山的土把它移去，虽然要很久的时间还是可以移开，但是神他永远的爱，他立约的爱和他平安的约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站在他给我们这个应许上，我们这是神做的，我们人有什么责任呢？下个礼拜第五十五章就会提出我们人的责任。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实在当我自己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是转向你说我没有能力来讲这样一篇道，因为这些荣耀的关于你的真理真是觉得自己是不配，自己知道的有限，自己明白的有限，是吧？但是我们真是存着，我们真的是一个谦卑而且是对你的恩典所做出的回应。我们要说，主啊，求你真是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来认识你的心，好让我们不要把这些圣经上的真理只是当成知识，让我们真的是渴望去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我们的主所带给我们的拯救，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主啊，我们可以信靠你这个立约的爱，不改变的立约的爱。可是我们常常我们就是转离你，我们常用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想象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站在你的真理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相信你说你的爱是永恒的，你平安的约也是永恒的，让我们就是不断的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转向你，你这个立约的爱就会不断的向我们显出你的恩典和怜悯，你信实的来成为我们的神，来拯救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